大家好，今天晚上跟大家再做一期节目。首先呢，祝大家，马上中秋到了，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最近这一段时间啊，我基本上，因为公司也在重新装修，事情乱七八糟事情实在太多了，所以说没有这个时间和大家，没有太多的时间和大家在一起，所以说，没有专心的去回复大家的一些问题。然后这两天呢，借着有一个正好有一群友，他问了我一些问题，他发了一些邮件给我，然后问题呢问的都比较有针对性，还是比较能够把它当做一个案例来说的。实际上最后我发现啊，实际上我听我们这个广播的人可能以经销商为主，业主听的反而少。我最后居然发现了，我去很多地方跟别人，就一些兄弟经销商，比如说一个城市的，或者说是，隔壁城市的，甚至在江苏那边有一些认识，他们都会听我的这个广播，还挺多的，能够对他们有一些帮助，我觉得也挺好的，所以说以后可能这个广播，我觉得会慢慢的会变成一个经销商，甚至变成一个实际很简单业务员的一个培训的一个资料，有可能啊，有可能是这样想的。我尽量把这个东西，把我自己的一些这个理解，毫无保留的告诉你们，让你们能够在以后面对经销面对业主的时候，你们也能够说的至少自己的理解能够稍微准确一点。你看他，这一期的话，就是业主会把一些当地经销商告诉他的一些问题啊。他在反馈，他在写的上面去，让我来评判这个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的。所以说这一期呢，我觉得更多的是纠正这个营销员他的话术，纠正他的这个给客户，他其实就是谈判的这样一个谈单的这样一个话术。有的时候你说的不对，实际上你最后就会被 PK 掉。好吧。话不多说，今天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好，我先开始说一下前面大致情况。这个业主呢，他是集中供暖的，但是他们没有经过供暖期，他们怕这个一个供暖期用下来之后，到底是或者效果不好啊，或者说我一个供暖期用下来费用很高啊，他们怕这些问题，或者说我因为现在北方在煤改气嘛，就是很多集中供暖，他就停掉了。那他们还是离不开这个地暖的，因为地暖这个东西就是你用了之后就离不开，它就这样一个东西，你不用它不会觉得它好，但你用了它你就离不开它，所以说他们就防患于未然，但他们要自己再去加一个锅炉再去做。房子的建筑面积呢是167，然后做地暖又这个同行呢一般都知道，差不多地暖面积是在130左右。这个时候呢，暖通公司告诉他说，家里用24千瓦的这个锅炉就足够了，确实足够了。实际上怎么算呢？就是地暖面积130平方，你就算它每平方130瓦吧，实际上一般都是130瓦，就你就算它200瓦，你200瓦每平方，你算算129平方，你算它130，也才26千瓦。实际上。供暖这功率才多少？才13千瓦，啊，也才130千瓦，就是130乘以129，我算一下多少啊？才160多千瓦，这个才160多千瓦，你一共才16千瓦，你用这个24千瓦的是完全就足够了，因为实际上。对于小户型来说，对于这种平层小户型来说，我一直就是这样认为的，就是你的锅炉的功率啊，去带这个地暖是远远足够了。我们唯一的这个瓶颈就是在于它的生活用水。当你房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实际上生活用水它的总量就它有上限的，上限到了之后啊，它就你这个生活用水的上限就这么高，高了之后，那我房子面积再大，一直再大，这个时候地暖能耗、地暖需求的很高的时候，那你锅炉的功率再升高。所以说你要问我这个锅炉用24千瓦的功率去带行不行？带地暖完全足够。 但是他后面就说了一句，他说他考虑这个集中供暖的水质太脏，万一炉子供暖的话，冷凝炉肯定扛不住。对的，集中供暖，我不建议用冷凝炉。说到这里呢，我还是把我的观点再重复一下。如果你有钱，先把这个钱花到窗户上面去啊。如果你的门窗用的是200平方、300平方的，你先去把你这个窗户啊升级到，譬如说我原来是300-400，升级到600-700，我原来600-700升级到700-800，也升级到1000。然后钱再多了，你再把这个锅炉升级。这个是从能耗上面来说的，因为冷凝炉给我们带来的理念就是说它节能嘛。但实际上它就是你要按照这样的逻辑去做。另外一点就是冷凝炉确实不是特别耐得住脏，这里所以说就一般用普通锅炉。然后他说因为个人喜好，他喜欢用大一点的生活用水，所以说上了汉斯贝尔的大花洒，然后他开始有一点两点三点五点三点，一共好像是有5个问题吧，我就挨个逐个说一下。因为今天晚上啊，他不止，一共有8个问题啊，今天晚上已经11点了，我赶快把它讲完吧，争取在15分钟内讲完，好吧？我希望其他所有的这个营销员啊，你们在听了我的问，你们在听了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们可以重复的去听，因为有的时候就纠正了你们的一些观点、一些观念，因为这些东西真是，正儿八经在实打实的这个真实的例子，不是说我编出来的或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讲过出来，有的时候容易乏味，这里我能够告诉你一些注意点。首先，第一个问题，他说200升的水箱是否够用？搭配24千瓦的炉子是否够用？会不会说200升的水我花洒1分钟18升，那用了10分钟，水温就不满足要求了？这边方案，这个公司给我用的方案是阿里斯顿的豪华系统炉，28千瓦，说24和28差价不大，28用的好一点。确实是24，这问题就这样啊。24和28的时候，如果说你预算不是特别差的，不是特别多，那你就用28好了，因为差价确实不大。如果你是系统炉的话，用28确实是没问题。两用炉的话就要看了，系统炉24、28，我一般建议28，除非家里人特别少了，或者如果水箱本身就配了一个太阳能水箱，把它联动起来的这种水箱特别大的300升、400升，那你用28也浪费，你就用24好了。这个锅炉呢也不是说越大越好。那你说我家里用个有的人比较多，或者我家里浴缸比较大，那这个时候你就用28千瓦的。然后有一点，你配这个200升、300升的时候，你一定要先看你家里的浴缸。假如你浴缸总升数超过200升了，那你就最好配个300升的。就你的这个水箱的这个升数一定要超过这个浴缸的升数，这一点是一定要达到的，好吗？第二点。他说因为考虑循环热水能耗可能高，我不准备上循环水。但是这边的方案又还是给我加了膨胀罐加循环泵。他们的理由是这个泵不是用来循环的，是在我用热水的时候啊，它给我提高输送热水的能力的。这个就是第二点问题，我不知道这个公司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别人说考虑能耗高的时候不准备上循环水的时候，你居然还给他上了循环水，然后还加了个膨胀罐。膨胀罐实际上对于这种户型来说没有多大必要，因为它本身这个容量水容量并不大，你加个膨胀罐没有意思的。然后他说加循环泵是的作用是提高输送热水能力的，这完全提高不了啊！这怎么能提高呢？它循环泵是15-8的。对，是15-8还是25-8的，这个不太忘记了，有的时候也容易搞混。八是什么？八是扬成8米，也就是说8米呢换算下来呢是一般是0.8公斤，0.8公斤实际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在0.5公斤左右。你加了循环泵加0.5公斤，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你加它干嘛？我觉得水压的增加和减小一定是要经过计算的。你如果说你的设定目标是6公斤，现在是4公斤，那你就配一个加2公斤的泵。原来是2公斤的，配一个加4公斤的泵，这样去配起来呢，能够达到一个，就是我们能达到一个我们的目标点。目标点先定好了之后，再来定这样是最有意义的。你说我不知道你家里水压大小，你再给它配一个这样的泵，你说给你增加的0.几，这有什么用呢？ 你能不能改成，你这个东西就是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用，我先给你加着，就是这种意思。所以说我们就不推荐啊。这种回答易主的时候呢，你就说我们的循环泵是智能的，循环费用系统上的这个循环费用并不高，不要瞎说好吗？第三点，储水罐它水箱要是否需要定期保养，操作起来是否麻烦，因为是平层，考虑很久。如果用水箱的话，只能放在厨房，不知道靠墙位置能否对水箱是否影响。水箱是需要保养的，但是一般也没人保养，操作起来不麻烦，下面放下水就好了。你没有位置放的话，只能放在这些地方，没地方没办法的。你如果说水箱放在厨房，我还不建议装这个。但是你要大花洒，后面下面就是接下来你第四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上阿里斯顿32千瓦的两用炉大花洒，会不会有很好的体验？他计算过，他说我上什么哪里官网查了，32千瓦等于每分钟出水量是多少多少升啊，多少多少升？问我32千瓦两用炉会不会略好一点？如果说你单纯的不去算面积，不去管水箱的面积多少，毫无疑问是系统炉比两用炉的舒适度要高很多。这个我之前的广播也说过，第一点就是说两用炉它的出水要慢一点，因为它中间有个过程，点火一个过程，它是现烧的嘛，有的时候你水量在走了，但是它的这个炉子并没点火，就是前面有个几秒钟，这个时候会产生忽冷忽热，然后它的火苗也是从小到大，有的是从大到小，它有一段时间，这个时候水温也不稳定，但是你水箱的话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舒适度绝对是水箱要好，但是你说你的上面放不下嘛，你就要考虑这样的。但是你要考虑啊，32千瓦的两用炉，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我预算不是特别高，我不会上32千瓦的两用炉，我会买一个28千瓦的两用炉，然后把花洒给它用小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就没必要多花钱了。实际上你这样的话要多花3-4千块钱的这个扩表的费用，因为超过28千瓦了就要扩表了，扩表也要3-4千块钱。好，这是第四个问题。第五个问题，关于暖气片的问题，到底是 PXA 好还是 B 好还是 C 好，就是 PX 管道都好的，然后你问里素管好还是什么管好。实际上我觉得所有的管道啊，最重要的不是说它什么材料好，每一个公司它都有自己最核心的这个工艺来生产它觉得最好的这个材料。做过企业都知道，你说我单纯不去论什么，我在完美状态下哪个材料最好，和你真正生产出来的这个东西是我的材料好还是你生产出来的那一种材料好，是两码事。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你就选择品牌的同时足氧，一定要选足氧的地暖管和暖气片，不然的话这个里面的这个氧气进去之后，它不断氧化，里面的污垢很多，尤其暖气片它会结垢。然后你问了一下是双盘，是那个风水系做法呢，还是这个双管并联？这个像你这个户型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的，两个不用纠结，随便哪个都可以，好吗？这个问题就这样。第六个问题，关于阀门和风气水器，我看到你的帖子推荐卡莱菲、欧泊诺、丹佛斯瑞和欧文拓普或者国产品牌迈锐德，我从来没推荐过，我只是觉得这个东西，我是觉得这个东西不好，你让我用这个东西我不会用。但是我们这边好多是科佳米尼，不知道你对科佳米尼的评价如何？科佳米尼可以的，意大利的牌子，我觉得意大利的东西还可以的，意大利进口的东西还可以，但是不是顶级的，差说不上，是属于中高端。它是中往上高，它不连中都不能说，因为还是可以的，像科佳米尼啊，像这个意大利很多这个风水系品牌，科佳米尼还不错的。但是选风水系，如果你要选面板的话，我觉得你还是选丹佛斯会好一点，丹佛斯的大眼睛面板确实好看。第七个问题啊，第七个问题你让我给你看配置的，我就到时候我邮件回复你好了。然后第八个问题，你又重新发了一封邮件给我，关于水箱。我在广播论坛里面学习了讲解之后，发现国内的光芒和东贝做的比较好， 但是在官网上呢查不到它经销商信息，然后找了几家本地供暖公司也都不做国内品牌水箱，他们跟我说最好是同品牌的锅炉配同品牌的水箱，因为温度传感器兼容性比较好。如果用国内品牌的容易出现锅炉报错的问题，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因为我找的这家公司做的是壶口水箱，它是国内生产的，不知道壶口水箱和阿里斯顿啊、费斯曼搭配的话会不会报错？这个问题是我第一次听到。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那东贝和光芒一年这么大的量，它怎么做呀？做出去就报错，做出去报错怎么做呢？其实这些问题自己推敲一下就知道。别人一直在配套的，像我们一直也在用这个东贝的。然后另外就是它的传感器是锅炉配的，哪个水箱会给你配传感器啊？各个锅炉的传感器不一样，丹佛斯是丹佛斯的。德力士德力士的，阿里斯顿是阿里斯顿自己配的，水箱不会给你配传感器的，所以说这个说出来，这个经销商这个培训我觉得做的不够到位，可能是就下面的业务员他就反正你业主不懂我就随便说呗，所以说这个不存在啊。还有就是，壶口水箱我觉得，也可以，但是壶口水箱出过一些问题，我们反正不敢用，我们还是觉得。无锡的光芒和湖北黄石的东贝比较好。做水箱的时候呢，这个里面的换热盘管功率一定要到，然后选择品牌的，好吧？好了，这一共是8个问题。最后呢，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说的时间太长了，已经到16分钟了。好了，再见啊！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拜拜。
一个人的时候。听荔枝 FM。